祷告。天父，来到你们先打开你的圣言，去求主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从你圣言当中所传递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洁净他，膏抹他，让他所传递的是真正从你的话语，从你的心意而来，让弟兄姊妹所听到的是从你自己的话语而来的属天的信息。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这段经文的起首。那我们常常呢也把这句话叫做金句，表达呢我们很重视这句话，这句话对我们很重要。当然在这个时代金句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台湾有个立委在国会吵架的时候讲一段什么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也变成金句是非常可笑的。那在圣经的这个话语的当中，实际上并没有轻重之分，所有圣经的话都非常宝贵。那不同的是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话语表达的方式有多样性，有律法，有先知，有诗歌，有智慧书，有历史书，也有书信。所以我们信徒呢比较倾向于把那些比较重要教导性的话说成金句。那这句话呢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子，我们要把它叫做金句，它承载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这个意义是表达我们信徒在建立生命当中，我们真正的建立的核心所在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基督里，或者叫做效法基督。那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状态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用心来判断人。那这个是我们经常以这个方向来判断我这个年纪呢在我们那个时代，因为文艺作品比较少有些电影我们的印象都非常深刻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看这个抗日剧日本皇军说你们中国这些人良心大大的坏了，是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反抗。那这句话呢本身就很有意思，对于日军来说反抗是心不好做坏事，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反抗是心好是做好事。那这个当时给我们看到一个衡量标准的问题，什么叫做好心，什么叫做心不好，那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算我们有好心，也未必会成为一个真正做的一个好的事情的一个驱动力。我们中国人说很多人是好心办坏事，那在中国对心的认识上，我们很多历史当中很多的经验，我们叫做人心难测，我们叫做知人知面而不知心。就算有人表达忠心交了投名状，也未必是真心，可能后面还有诡计。那在恋爱当中，我们海誓山盟啊，送花了送钱呢，也未必是真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心的驱动后面的动力会产生人心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心的驱动力是私欲和骄傲，我们就不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良善或叫做真心，那产生虚情假意，我们叫做坏心眼儿，或者叫做人面兽心，都是有可能的。那信主非常重要的改变是心的改变，不是一个表面的形式，表面的形式的里面的根基是内心的改变。上帝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了肉心，那这个肉心是什么状态呢？我们经常说我换成了肉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个肉心就是基督的心，是效法基督的心能够真正活出上帝所要的圣洁的圣徒的生命。那只有基督的心成为我们里面的驱动力，我们才能够活出公义和良善，才能够产生一个美善的生命状态。那这个是要点。那在经文的里面，保罗要介绍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效法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效法他的心才能够实现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呢？ 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有三个方面，保罗教导什么叫做基督的心，让我们来效法。第一个方面，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七节是讲到基督的心是愿意降卑虚己的心，降卑虚己，那这是我们效法的。那二章八节讲到基督的心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降卑虚己，谦卑顺服。后面的九到十一节是一切为了荣耀上帝的心。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效法基督的心，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一个效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样式的，也叫做圣徒的生命。那这段经文的上文，保罗的教导合一，那这是腓立比教会当下应当专注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救恩真理没有什么问题。当救恩真理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要解决合一的问题。如果真理有问题，先解决真理的问题，好像加拉太教会他们偏离了福音真理，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所以他们要回到真理的里面，就要专注合一。那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合一是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和成全圣徒的必须。一个能够成全圣徒的教会必须持续的教导纯正的圣经真理，并且实现牧养，那信徒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他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圣徒的团契，才能够彼此建立，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的意思是用爱心讲真理，然后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样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每一个信徒的灵命都是从婴孩少年到成年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必须有教会的合一，他才能够有正常的生长。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一个小孩生下来到婴孩少年到成年，夫妻的彼此相爱是小孩健康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那很多孩子他后来出了问题，是因为原来的家庭的背景给他产生伤害的影响产生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在教会里面有类似，在教会里面的合一就好像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一样，可以让信徒在这里面能够很好的成长。但是这件事情也是教会非常重要的挑战。哥林多教会因为偏离圣经真理，他们结党纷争，没有办法合一。腓立比教会他们在真理的里面也会有合一的问题，因为有人动机不纯，是心的问题。那合一是所有教会都面对的挑战，每一个信徒都面对的挑战，因为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心上被改变，都需要效法基督的心才能够有合一，也在这个效法合一的过程的当中被建立成圣徒的生命。那这是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的当中，合一就成为一个要点。那怎么做到合一？保罗在这里面教导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这个起手是保罗这段教导的主题所在，教会的合一建立灵命，信徒必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那这个心的概念，英文的词比较接近原文，叫做 Christ mind，是以基督的心态，或者叫做他的心思意念，他头里面所想的，心里面所愿的，都是从基督来，都是效法基督，都是在福音的里面。那这个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对信徒很重要，因为人所有的行为生命状态是被我们的心思意念所驱动所决定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会产生我们的言语行为和生命状态，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来驱动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为什么要做那个，我为什么要这样去行，都和我们的想法是密切相关的。那每一个信徒在我们原来的人生的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原来的背景所塑造，我们原来的背景不支持 合一，我们原来的背景不属于耶稣基督，在我们出生的文化的背景的影响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我们所驱生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大概就是生活所需了，我的工作了，我的事业、名利、功名成就、光宗耀祖了。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熟悉的美国叫一个马斯洛的，就人生追求的五个层次，那你要满足你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被尊重，还要自我实现。那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所驱动的人生，就是满足肉体和自己的骄傲的需要，所以就会产生毛尾人的三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其乐无穷。那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进到教会的里面，就会落入高举自己、接纳纷争，就不可能做到合一。那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反思到，我们罪人原本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在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这里面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问题出在这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因为人受造本来是好的，原来的生命品质有神的形象，有公义和良善，但是犯罪以后，我们心思意念出了问题，里面有恶念、有私欲和骄傲，骄傲会驱动做恶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群小伙伴，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电子游戏，没有网络，物质也非常匮乏，我们就发挥我们的创造力，用非常简单的材料做成了弹弓，然后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瞄准一个家的窗户就把它打破，就一哄而散。那我那个年代在东北，天气非常寒冷，玻璃也很贵，我们这些孩子让被他们的评价，北方话说叫肚子里满了坏水，坏孩子。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在人看起来不可思议，如果你认识到人心思意念的问题，如果人心被恶念驱动，被私欲和骄傲来驱动，你就看明白了，所有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你都可以看明白。人为了钱可以诡诈，可以搞电信诈骗，可以暴力，为了满足情欲可以放荡，为了名声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成为伟人可以发动战争。人的心思意念会驱动人做所有的恶事，所以人类社会要发展科技，要跑到这个星球那个星球，不解决人里面的心思意念，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到哪里都会打成一片。那这个是问题。那信主的人和世人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点、这个改变点、那个起点就在心思意念的里面。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是罗马书的第五个分主题，讲到因信称义怎么实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脱离原来的异文化甚至异教背景所塑造的心思意念，换成新的在基督里、在福音里面的心思意念。被这个心思意念驱动的时候，活在福音的里面，就会活出公义良善，才是真正的一心称义了。那这件事情还不单单是道理，这件事情也有生命的影响，因为我们会受环境的影响，会被别人影响啊。我们中国过去有一句话，我们那个年代很多文革的话语啊，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那中国在过去古代有孟母三迁，在前三个地方不要交了损友，学错了就会误入歧途啊。在网络上有一个中国的赌博高手，他为什么成为赌博高手呢？因为看了香港的电影《赌神》，所以呢他就学赌博，最后出老千，被人家砍断了双脚和手指，他后悔了，后来就反赌了。那你说这是坏的榜样，我们应该学好的榜样，跟谁学？学雷锋嘛啊，学这些的伟人名人啊，楚霸王什么秦始皇发动战争成霸业嘛。这些和赌博有表面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内心的驱动都是私欲和骄傲，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些年里面经常 有听到一句话叫做生命影响生命，请大家留意啊，这句话不是从圣经来的，是印度一个诗人叫做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他是个泛神论者。这个话有一点点道理，有对的地方，但是呢不完全对。因为如果我们影响我们生命的是人，是有限的人，甚至是罪人，产生的生命也是罪恶的生命，不是一个健康的生命。真正能够影响我们生命的，影响我们活出公义生命的，唯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的生命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其他所有的圣徒都是见证耶稣基督，一同效法耶稣基督。这一点要搞清楚，不是和人学，世人是和人学的，我们习惯和人学的，不要和人学。我们要效法的对象只有一位，耶稣基督。那保罗是这样说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生命活出来的不是保罗的样子，不是任何人的样子，不是某个伟人的样子，是基督的样子。效法基督才会让我们活出真正对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避免坏的影响。好的见证可以帮助人，不好的见证也会伤害人。你因为某一个人进入到信仰，你也会因为另外一个人离开信仰。只有基督才会让我们在信仰的当中真正扎在磐石上，我们学的榜样只有耶稣基督，不是任何人。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外邦人，外邦背景的，学伟人学名人的这个背景，一定要把它转过来，我效法学习的唯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保罗讲到耶稣他的本性，让我们效法，因为他的这个本性他在地上所展现的是让我们来效法。他本来就是神，耶稣有神的尊荣，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后面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这句经文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的生命状态，我们效法的是这个。那这个强夺呢，中文是比较费解，有点费解啊。英文会帮助我们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它叫做什么呢，叫 to be grasped， 是讲什么呢，他却不抓住这件事情，不坚守这件事情，不抓住与神同等，不放，不强调自己的身份。这个是效法基督的心第一个重点，不要抓住自己以为的地位身份，以为的公平，不要执着自己觉得我该得的，这是我的权利，这不公平，你凭什么，我又不比你差。这个是人的问题，人在这样一个心态当中被驱动，就会产生攀比，就会产生比上不足我也要比下有余，就会落入所谓的羡慕嫉妒恨。那这件事情并不是不顾公平，这件事情是把公平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上，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人自己为自己守公平的时候不准确，有的时候并不公平。人活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效法他的心，不但在公平这件事情交给神，而且还要在公平这件事情上活出恩典。基督徒要对别人有恩典，合一是对别人的接纳，合一是对别人错误的赦免，合一是对别人软弱的那一个鼓励，这才能够实现公平，不可能十全合一。我都这么认真了，你那么不认真，不可以。我做了这么多了，你做了那么少，不可以。这个不能合一的。就好像家里面，我跟我的哥哥小的时候，我们去抬水，我们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是一个桶。抬水你知道有一个扁担，这个扁担那个水桶要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中间吗？ 我哥哥大我四岁，不能放在中间，放在中间就垮了，必须在他那多放一点，我这少放一点，那才叫做公平。基督徒在生命当中的公平点在这里，是我们同负一轭，同担重担，跟随神，强调这是我的权柄，这是我的权利，这不公平，做不到合一。那耶稣讲到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讲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不容易实现，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都会遇到挑战的，因为我们原来争竞惯了啊，这个叫公平叫惯了啊。我这个洗礼呢，是2000年移民到加拿大就立马洗礼了。为什么呢？因为跟我同时移民的住在一个 house 里面的有一个人啊，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哈。他的亲戚是受洗的，来了以后就邀请他受洗，他说立马就同意了，我立马就反弹了。我说你刚刚听过福音，我听福音已经10年了还没受洗，你凭什么先受洗？那我也要洗，我是这么受洗的。所以上帝知道我这个德性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受洗。那我受洗了，然后上帝开始修理我。你骄傲吗？你抓吗？你要这个吗？就修理我，把我放到一个公司里修理3年半。我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最后修理到什么地步，我说我要把我当成公司最低最低层的员工，这样还不行吗？就这样被修理3年半。我广东话就是这样学会的。上帝让我们在他面前，他会接纳我们，会让我们进到他里面，但他一定会改变我们，要把我们原来所谓的公平，我们所谓的地位，要把我们打掉，在神面前真正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虚己，反倒虚己。虚己这个词是耶稣放弃他的身份，他的权利。那英文我们看这个虚己这个词比较震撼，它叫做 made himself nothing， 翻译成中文，他看自己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可以吗？那我们在这个时代一定说我是 somebody 哈，不能 nobody 啊。那耶稣看自己是 nobody， 他看自己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那如果是世人一定会反弹，但是信主就不能。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和我们人生经历刚好是反过来的啊。我内地呢，我太太的弟弟很有意思哈，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呢，他们学校开一个学校的这个大会，选两类的发言，一类呢是好学生，让他在全校的面前发言鼓励学生，一类是反面的这个学生，也让他发言成为大家的教训。我的内地呢就被选为调皮捣蛋的代表上台发言，然后他上台以后非常兴奋，非常高兴，非常自豪，因为他站在C位，他面对那么多人讲话他很高兴，至于为什么无所谓。那这是放在人内心深处的愿意被高举啊，愿意强调自己的展现的一种的状态。那这个状态会在我们的里面根深蒂固。那在神面前效法耶稣基督的虚己，看待自己不是什么，看待自己是 nothing， 这个是重要。请大家留意啊，这个不是错误的贬低我们，也不是现在所说的 PUA 啊，是在神面前给自己正确的定位。那这个是相当反合的事情。当我们原来的状态可能会高举我们自己，我们来虚己的时候是刚刚好的定位，我们会真正看自己合乎中道。那耶稣基督他是甘愿的，他原来是高贵的，他把它放到一无所有。我们原来的状态会被升高，我们里面的骄傲的心会让我们拔高。那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虚己的时候是刚刚好的位置。所以罗马书说我们按照神的信心赐给我们的看自己合乎中道。那这一个中道就会帮助我们在合一的当中有很好的一个状态，不会因为觉得没有被看中就炸毛了， 也不会因为被看中就自高了，不会。那耶稣虚己，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的形象叫做什么呢？叫做 in the form of servant， 或者叫做 in the form of slave。他这个形象，这个状态是一个奴仆的状态，是一个仆人的状态，是身份定位的问题。啊，他给自己定位到这个状态，然后取了人的样式 ，being born likeness of man， 从神的荣耀降卑为人。世人本来是人，却要幻想成仙，幻想成为神，不惜假冒成为神，这是世人。耶稣是从神本来尊贵的荣耀降卑为人，让我们脱离世人那种的状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人，我们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给自己正确的定位。马太福音11:29，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这一个虚己所产生的状态，是从内心谦卑，不是表面。那内心的柔和谦卑就会产生正确的定位，也会有彼此的包容和合一。后面，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那保罗继续来展现对耶稣生命样式的这一个展现，他自己有了人的样式，就卑微下来。这个卑微是顺服的意思。尽管他与神同等，他既然取了人的样子，就愿意谦卑下来，那存心顺服。存心顺服这个含义呢，我们中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动词，实际上它是一个名词，它叫做什么呢？叫 becoming obedient， 变成了一个顺服者，变成了一个顺从人。那动词和名词有什么区别呢？名词是身份的定位，我本来就是奴仆的身份，所以我会产生绝对的顺服。动词是什么呢？顺服可能会，我觉得该顺服就顺服，我高兴了我就顺服，我不高兴就不顺服，那会产生这个问题。身份的定位是把自己降服在神的下面，产生绝对的完全的顺服。那这个顺服不是盲从。我们活在世界，我们经常说要有独立思考，对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罪人，世人是有限的，会犯错的，如果你不独立思考，可能就被误导，会的。但是面对神，如果你还独立思考，你就变成以世人为你的标准。如果其他的世人他是有限的，会误导你，那我们自己也是世人之一呀。如果我们单单相信自己，我们岂不也会可能误导自己，甚至误导别人呢？那这个绝对的顺服，我们顺服的对象是这位独一绝对真理、绝对美善、绝对能力的上帝。在这里，因为顺服，绝对顺服他的缘故，我们所有的弱点、我们所有的误区、我们所有的有限都被他覆盖、被他带领，我们会走对的道路。在这里，如果顺服世人，绝对的顺服会变成一个被奴役的一种的状态，但是如果真正信神，我们是得自由。在真理里面，在神的爱的当中，在神的全能的当中，我们得到自由，服从上帝，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事情。那能够从心里面顺服上帝，有几个条件我们才能够做得到。那第一个呢，我们必须承认，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走天国的道路。你说这个是很简单吗？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为什么需要我去承认呢？真的吗？ 这个承认是从我们内心深处真的告诉我自己，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走天国的道路，没有办法活出圣徒的生命，我必须依靠神。这个会产生实质的顺服，这个概念，这个认识会产生实质的顺服，仅仅在头脑当中不能的。有这个概念，我该走我的路还走我的路，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世人他推崇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走自己的路，世人会这样说的。那箴言怎么说呢？14:12，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一个转变。我们的转变是转向这一位，脱离原来人和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必须要转变。第二样，要在内心上毫无保留。真正顺服神，所谓全然的顺服，是我在内心上毫无保留的。如果有保留，就做不到完全的顺服。如果有保留，保留那个部分可能恰恰是拆毁我们信仰的部分。以色列人他们信仰失败就在这里。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会有这个问题，保留所保留的点可能正是我们信仰失败的点，我们的本性上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耶稣在约翰福音6，他行了5饼2鱼，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但是当耶稣说你们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约翰福音66，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不是因为没有饼，是因为听不进去耶稣所说的为天上的食物劳力这句话。没有办法顺服这件事情，我只为地上，我只看眼前，天上的食物我不在乎。完全的顺服是必须完全听从他的话才会跟随他。那第三样，要胜过硬心，心硬这件事情。以西结书3:7，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我，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旧的生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但有我们个人的罪性，也有被罪恶世界所塑造出来的。有的时候活在世界上的人，他不得不硬，好像中国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你一直哭可能就混不下去了，就会软弱，就会趴下了，所以顶住。那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硬心，还要塑造钢铁的意志，这是世人所塑造的。所以当我们的意志刚了，心可能也刚了。如果心越刚，也就越难顺从。心硬，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真正在基督面前效法他的心，那个心要柔软下来。当你的心柔软下来，有个顺从的心，那一个良善，那个敬畏才会展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心的柔软不等于软弱，和软弱是两回事啊，是真正在神面前刚强起来。创世纪39:8-9，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子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这在这家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是一个心柔软顺服神的人，所以他对他的主人波提法的信任，他不愿意伤他这个心，他心非常的柔软，他对神的恩典非常的敬畏，他不能得罪神，所以他就坚决拒绝这件事情，甚至落在牢狱的里面。这叫做顺服的心产生的柔软，他的心会走向良善，他会有良知，他的心会在敬畏神的当中有一个正确的决定。那这个正确的抉择是超过世人的。真正顺从神的心，那个心变得柔软， 实际上面对罪恶要比世人刚强得多。顺服神，效法基督的心就会在乎神的心，也会在人的上面有体谅，就会在乎别人的体会，在乎别人的感受，不容易伤害别人，不愿意得罪神，就能够实现合一啊。所以在过去世俗的歌曲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那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的心太硬了。我说真正信主的人，特别是丈夫哈，就不会舍得妻子难过的，你心柔软了。那这是一个在顺服神，心柔软不再硬的一个改变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那在这个当中，真正这样的一个心可以胜过一个倔强的心。在何西阿书四章十六节，以色列人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在宽阔之地。心倔强，这个人很犟啊，这个是一个在心态改变当中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啊。我这个至少我的了解啊，比较有能力的人大概心都是比较犟的啊。这个很两面性啊，他一个倔强呢可能会让他很坚守哈，坚持把这件事情做好，另外一个呢，这个倔强呢会让他很难去包容别人，很难去改变，很难柔软下来。那这个呢是挑战。那这个倔强如果久了会导致回到刚硬。诗篇八十一篇十二节，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从自己的计谋而行。太犟，他按照自己的主意，他会随从自己的想法走，那这个会被神认可，他越走会越犟。那如果久了，可能他对圣灵的感动，对圣经的真理越来越没有感觉，有可能回到重新的石头心的状态。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啊。就求神保守我们啊，好像箴言所说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耶稣的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后面经文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顺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肉身的死亡。这是作为人活在世上能够付出的最大的代价，就是死亡。真正委身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要顺服到这个地步。我们经常说我这个顺服有没有底线呢？什么程度才算可以啊？我都这样了，那还要再顺服吗？对，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顺服到舍命的地步，顺服到没命的地步。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呢？为什么要到舍命的地步呢？舍命的地步就是完完全全把我生命当中所有的部分都交在神的手上，因为这样我才不会被罪胁迫，才不会被世界的罪诱惑被迫去犯罪。当我到一个舍命的地步，我才没有给任何的罪留下破口。在任何的地方我们有所保留，任何地方就会成为破口，那个罪就会从那里攻进去。所以耶稣说，若是你一个眼睛让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若是你一个手得罪让你跌倒，就把它砍掉。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没有眼睛没有手的人，是这样吗？都是这个残肢啊，都是血淋淋的，是这样吗？他讲到一种的状态，我把我生命的全部都交在神的手上，接受他的塑造和保守，有一个整全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死，是讲的这个全然的交给神。 所以每一位信徒，大概你要思想你的人生。我其他地方都可以，但是这个地方不行。这个是我的小爱好，这是我专绝对要守的，这个地方不能放，其他都可以。这是挑战。我跟大家说，我在信主以前，我发过一个很大的誓言，就是这一辈子不进厨房啊。因为我呢，我家里六个孩子，我最小，我前面三个大姐，后前面两个哥哥，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进过厨房。我说我这辈子其他都无所谓，就是不进厨房。后来我就大学毕业，后来自己开公司，整天吃饭店，确实不用进厨房。后来信主以后，上帝首先做的事情就把我摁在厨房的里面。现在包括以前，我信主以后，我一直坚守在厨房的里面。你保留吗？你哪一点是不能碰的？就碰你这一点。那这是塑造一个整全的生命。我们全然的交在上帝的面前，是被他全然的保守和全然的塑造。那这一个顺服不是屈辱，是荣耀。但以理书记载了三个犹太人，他们在犹大被掳以后，巴比伦他们做了高官，因为他敬虔，所以上帝就赐给他们超乎众人的能力，就做了高官。但是他们听到王的命令说要拜偶像，拒绝，有死亡的威胁也不妥协。在但以理书第三章16-18节，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是尼布甲尼撒得力的大臣，更是神忠心的仆人。那这是一个对的状态，这个对上帝的顺服不是羞辱，是荣耀。那他们真的被跌到烈火窑的里面，连丢他们的士兵都好几都烧死了，神却保守他们毫发无损，出来以后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但是在人看来，包括他们自己，他们已经死了，就整个生命现在神的面前，只不过神不让他们死，要在他们身上显出神的大能，要建立选民的信心，这是重点。要把自己全然的摆在神的面前，我们才是全然的顺服。后面的经文，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段经文讲到我们效法耶稣的新的另外一个要点，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但耶稣他是荣耀的，他再来的时候，他是真正的荣耀，是更加的荣耀。但是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在地上侍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地上，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当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和耶稣有什么不同？耶稣在地上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是来自于他的本性。当人在地上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是脱离我们的罪性。在这里，约翰福音7章18节，耶稣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把荣耀神与信仰的真假与义和不义连在一起。当人求自己荣耀的时候，会落在信仰虚假的里面，他的心会是不义的，他也会行出不义的事情。那我请问，在人类历史当中，那些的伟人，那些的枭雄，他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杀那么多的人呢？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荣耀自己嘛，这个根基在这里，他要成就伟业嘛，他要做伟人呢，他要做什么大帝啊。当人荣耀自己，就导致他会驱动他去做恶的，这个是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性。那包括 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如果我们信主也是荣耀自己，就会落在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抵挡真理，也会杀了耶稣。不荣耀自己，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挑战，因为在我们背景的当中，我们都是这样子经历的。我说我的内地这个最差的学生上去发言，也都觉得很荣耀，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怎么样能够胜过？有三样提供给大家来思想。第一个，我们的心要被圣灵光照，我们时刻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的心。箴言20:27，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那这个人的灵也可以讲到人的灵被圣灵所光照，鉴察我，祷告求圣灵光照我，我是不是在荣耀神还是在荣耀自己，我们会知道的。那第二样，我们一定要行在真理的里面。在1:6，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的。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合真理，我们嘴里说荣耀神，为了教会却结党纷争，那就不是在真理的里面，就不是在荣耀神，是荣耀自己。那第三样是圣徒的见证，也叫做旁证。哥林多后书4:2，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有信主的人都有圣灵赐给你良心里面的功能，你可以观察到周围的人，他们是否是在荣耀自己还是在荣耀神。那我们中国人说群众的眼睛都是亮的，未必哈，但是信徒的眼睛透过圣灵都是亮的，你会看到他在荣耀神荣耀自己，你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旁证。那当然你要有圣徒的团契，你必须要来教会聚会，你必须要有小组，有弟兄姐妹在旁边来光照你啊。当你那个里面的这个骄傲一发芽的时候，一看到弟兄姐妹你就会缩回去啊，马上开始改变，否则你在家里自己就会膨胀到一个地步，你都不知道再去哪里了。你需要圣徒的团契，彼此互相的一个帮助，让我们能在主的里面不断的被建造。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在主面前成就诗篇133篇所说的，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效法基督的心，你一定能够合一。这个合一所展现出来的是绝对的良善和美好。后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的荣耀在将来，真正属神的人，我们在地上谦卑虚己，在将来的天国，上帝会让我们与基督同得荣耀。罗马书8:29-30，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所招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地上，我们所有的谦卑、所有的虚己、所有的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都是胜过罪，在上帝的公义上面得荣耀，将来在天国的里面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效法基督的心才能够实现，效法基督的心一定能够实现。这是真正的金句，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代表的含义。愿耶稣基督的心能够在各位的心的里面，也能够展现在各位的生命的里面，展现出上帝所喜悦的美善。让我们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谢谢你用圣经的话，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影响我们，来建立我们。愿我们都在你面前得着基督的生命，都在你面前得着那荣耀的生命，是你定要赐给我们，要在天国的里面永远的与你同在。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